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圣经上所应许的，就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的主题就是论到神的儿子。圣经里边最主要的题目就是论到神的儿子，并不是讲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再请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读二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这个圣经从摩西、众先知起，都是讲到主耶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的主题是讲什么啊？因为一本书啊，我们一定要抓到那个主题，我们才能对这本书有深入啊，有透彻的了解。圣经的主题就是讲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是论到这个事情。假如这本书若把主耶稣拿出去了，这本书没有什么意思。好像我们大家都有读书的经验啊，我们读三国志啊，读这个三国演义，那么三国演义里头最有趣味的角色啊是诸葛亮。那诸葛亮一死了，再读就没有味道啊，再看就没有味道，就觉得这个书不够味了啊。因为他是书胆，他是主角啊，他是那个书里头最重要的那个中心人物。所以耶稣基督啊，就是圣经的主题。神为什么把这本书赐给我们呢？就是让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神整个启示圣经的计划就是为这个事情，为要让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底下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这本圣经就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经的用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整本圣经都是讲主耶稣，不过讲的法子不一样，有很多很多的很奇妙的法子来讲主耶稣啊。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旧约里神呢向犹太人颁布了律法，这个律法神颁布律法做什么呢？就是见证基督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各位啊，你要按我们普通人的看法，神颁布律法主要的是为要让人不要犯罪，是不是呢？为要让人呢要做好，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看加拉太书啊，所以这个圣经的用处啊，圣经的启示的目的啊和它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路加福音加拉太书，对不起，我们先要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讲到圣经做什么啊？ 然后第二十三节讲到律法怎么样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加拉太第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我们先读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个圣经把人呢把它圈起来，然后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人得着神所应许的那个福气。我们再读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个真道就是主耶稣，耶稣是道成了肉身啊。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圣经里写这一切的东西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主耶稣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是把人引到主这里来，但是很多的人读圣经读了半天，光研究那个圣经的字句了，光研究圣经的那些个历史，那些个教训，却没有得着基督。所以主耶稣底下加上一句话，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圣经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让引到基督里，好在基督那里得生命。我们却光读了圣经，却没有看见基督，这就糟糕了啊，这就白读了。所以圣经它的主题，它的功用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基督里，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神的丰盛。这圣经啊，就是专专为基督做见证。圣经的主题就是讲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明白全本圣经的一个秘诀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旧约圣经分三大部分，就是历史书都归纳到先知的律法，归到这个摩西的律法，那么诗篇还有先知的书，像这个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这都叫先知书。当中呢有五卷诗歌，前面是历史书，当中是诗歌，后边呢就是先知书。这三类呢都是讲基督，讲基督。我们再看四十五节，这个非常要紧的啊。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啊，这个心窍就可以开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四十五节，大家一起读来。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各位，你在圣经里一看见基督了，一找到这条路，你就心窍就苏灵的窍就打开了，就能够明白全本的圣经。因为基督是那个贯穿这个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啊，一个好像是联络起来的一个线啊，好像我们这个弄衣服一样，抓着领子一抖啊，它就顺。你只要把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圣经里讲主的这个主题你抓住了，这个圣经整个都顺起来了，每一趟都顺到这个，都是顺到这个来的。假如你从别的地方抓，那就糟糕了，你拉着袖子一抖，这衣服越抖越乱啊，你拉哪儿都不行。你只要抓到那个要领啊，这叫要领，是不是呢？你抓着领子一抖，这个衣服就顺了啊。照样全本圣经你抓住这个要领，你知道圣经都是讲基督，你把基督这个事儿放在这个最主要的地位，你抓着一抖，圣经就都明白了。有人问我说，刘弟兄，你当初查圣经怎么查的那么查清楚了的呢？我很奇怪，我就看了一本书啊，就是讲到所有旧约里论基督的事啊，就是怎么样预言基督，怎么样预表基督，什么东西是指着基督说的，我就看了那本书。哎，我一看这圣经都通了，整个圣经都连起来了，就这样抓住这个要领了啊，就这样把圣经这个心窍就打开了，就明白。所以我们不是在圣经里找什么做人做事的道理，那也是有啊，也是好，但是呢那不是主题。圣经的主题就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论到我主耶稣基督啊，那个圣经的主题就都集中在他身上，关于神所有的启示也都从他这个里边呢被发表出来， 啊，被见证出来。我们请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的第三章，我们读以弗所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和十一节。第九节都是我们要读这个以弗所第三章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十一节，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十一节啊，这个神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的呢？哦，这个十一节就说明了，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神呢，神的发表，神里边所隐藏的一切发表出来，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那个隐藏的奥秘被发表出来了。所以无论你要想明白神哪一方面的事情，你都得从基督身上去看。比如说我们要认识神啊，必须从基督身上去看，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发表，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把他表明出来了。所以基督是道成肉身，道是什么意思？道就是发表啊，就是神的道，就是神被发表出来了。那么我们要想明白神的事情，你看基督，那么神对宇宙万有的计划也在基督身上可以看出来啊，神就在他里面定了这个啊预定的旨意，预定的美意，神是在他里面定的。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哥罗西第二章啊，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在这里我曾经谈过，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读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要教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再读第三节，大家一起读啊，你就知道这个认识了基督一切都能够得着。我们读第三节，大家一起来，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各位，所以我们把基督里边所藏的这一些个神隐藏的这些奥秘我们都发掘出来，对神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啊，这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全本圣经的主题是讲基督，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他一切的旨意的奥秘给发表出来。我们认识基督越多，我们对神懂得越多啊，对神的计划、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奥秘我们清楚的越多。所以这一本圣经都是讲基督。那么今天我就是把这一个讲论呢，要从开头给大家，我已经印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啊，就是圣经的主题基督。我现在所说的呢，是说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这样注重在基督身上，因为神一切的奥秘、神一切的旨意都隐藏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神旨意的说明啊。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定的旨意是对宇宙万有，所以我们认识了基督啊，就能参天地造化之奥妙，我们就能明白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我们就知道神在万事以前所预定的旨意，我们认识了基督，这个我们就都懂了。各位，这是圣经的主题，讲论基督。怎么样讲法呢？我稍微的提一提啊，因为这个是那个方法的问题，我们明白这些方法了，我们对这个读经的时候一读，我们觉得哦，这个地方是这样讲基督的啊，我们明白了就很容易读了。在圣经里，旧约刚才我们看过分成三大部分，就是历史书，他们都把它叫做摩西的律法，还有诗歌，还有这个先知书，一共三大类啊。 主耶稣自己也是这么分，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45节，耶稣也是那么分。那么这三大类呢，是用三个方法来说基督。用什么方法呢？在旧约里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器物，有很多的这个人啊，很事啊，地还有物，这许多的东西。那么这要用一个很特别的法子，叫做预表基督。预表就是拿这些东西预先来表明耶稣基督，表明他。比如说在旧约里啊，我们最容易看懂的就是亚当啊，第一个人叫做亚当。那么这个亚当是谁呢？亚当就是预表基督。我们请看一下，在这个罗马书第5章14节，罗马书第5章14节第后半节啊，前半节是讲到另外一件事情。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也在他的权下。这前半节是说到那个人类堕落的开始啊，后半节我们注意底下后，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呢？各位，预象啊，这个亚当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所以耶稣就有另外一个名字了啊，另外一个名字啊。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底下说什么呢？各位，末后的亚当。所以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末后的亚当。那么头一个那个亚当是一个预象，那么后来来的这个才是个真的，那是个预象。所以在圣经里啊，用这种法子啊来预表。比如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看见很多很多的预表的法子，像约瑟，约瑟是预表主耶稣啊。比如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比如这个亚当是预表耶稣基督，这是用人物的预表法子。以诺、挪亚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一个一个的看这些人物，这些人呢的故事都带着这个图画，也是表明耶稣基督的哪一部分。那么除了这些人物以外呢，还有许多预表耶稣基督的。各位，这个我们看一处，在这个创世纪里啊，我们看创世纪28章，像这样的多得不得了啊。我就是说明这个预表的法子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出来。我们看第10节，创世纪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上，在那里躺卧睡着，梦见一个梯子。我们大家注意，这个雅各做梦梦见一个梯子啊，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啊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们再读第16节16节17节，跳过来。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什么呢？天的门啊。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梦，梦了以后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那么像这样一个故事预表主耶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章啊，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啊，圣经的看法。第1章，这是耶稣对他们说，51节最后的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什么呢？各位，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个地方是在什么上头呢？在梯子上，是不是？这个地方说什么？各位，在什么？各位，人子身上。那么耶稣基督就变成了那个上天的什么呢？梯子了。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什么呢，父那里去。大家你就明白了。那么睡的那个地方呢，雅各醒了以后就说，哎呀，说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第九节这个门就出来了，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九节啊。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说我就是什么呢，门，什么门呢，各位？天的门。对了，耶稣就是雅各做梦梦见那个天的门啊，那个梯子，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到天上去，就不能跟神打交道啊。所以你这样读圣经一读啊，哎呀，这些故事啊都有味道，都有味道啊。比如说那个挪亚时代有一个方舟，是不是呢？洪水灭世了，洪水灭世人都死了，但是进了方舟的人就得救了。各位，这个方舟预表什么呢？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请看这个这圣经里的法子啊，我就是提出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二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污秽的良心。各位，这个挪亚的方舟啊，跟耶稣信耶稣啊有关系了。因为什么呢？信耶稣受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归入耶稣基督。大家知道这个受洗啊，罗马书第六章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一个人受洗，受洗礼啊，就是归入基督。那么各位，一个人要得救啊，在洪水时代人要想得救怎么办呢？得要进到什么里头去啊？方舟里。那么今天我们也信耶稣，只要我们一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得什么呢？各位，得救了啊！这个洗礼的作用就跟那个进方舟一样啊。所以各位，那个方舟就描写就是归入基督。那么在方舟里得什么呢？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创世纪第六章啊，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创世纪第六章二十节啊，创世纪第六章啊，我们先从第这个十九节读啊，这个进入方舟是什么意思啊？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我们注意那个在方舟里做什么呢？好在你那里什么，各位，保全生命。各位，我们一进了方舟以后，那个审判，那个神的洪水啊，再来审判不要紧了，他们在方舟里就保全了生命。那么今天我们信耶稣归入基督里，神再审判我们也不怕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就保全什么呢？各位，生命。所以这个圣经方舟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哎呀，要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预表主耶稣的太多了。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我盼望我们要详细的看每一章每一节里头都有啊，都说到这个。不过预表的方法很特别，起初神创造天地。各位，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字是什么呢？起初啊，这是一个字啊，起初。那么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各位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初。我们看启示录就最后一章啊，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末后的一章，启示录。我们现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现在在看圣经最末了的一章啊，第十三节，十三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什么，各位？初。那么那个起初的初就是谁啊？各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各位你注意啊，耶稣基督啊，这两个初都是他。圣经里说太初什么有道，那个太初是耶稣基督，道从神出来。那么那个起初呢，就是神借着耶稣创造什么，各位， 万物，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太初道从神出来，起初道就借着道造成了万物，所以那个初都是没有主就没有什么，各位，没有初。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初，我就是什么呢？中，还是中，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各位啊，这个非常奇妙，非常奇妙啊。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个字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好了，第二个字呢，我们看啊，起初神，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呢？是，他是神，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是三而一的神，他是子啊，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而一的神，他是神啊。所以那个神也是指着主耶稣。那么创造，各位，你知道万物都是借着谁造的呢？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所以一切的创造都是从他而来，所以那也是讲到基督。所以每一章每一个每一节都不能不讲到主。创造天地万物啊，圣经里说万物都是借着谁造的呢？借着耶稣，耶稣基督啊，充满万有，所以天地啊，无论什么都要讲到主。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啊，你从圣经里从开始就能认识他啊，一开始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全本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过看你怎么样看法，你看得浅一点的，看得深的一点的啊，你但是从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主。底下，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什么呢？各位，水面上，神的灵，神的灵是什么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什么呢？各位，水面上，神的灵，神的灵是什么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什么？各位，那灵。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也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哎呀，这个圣经里所讲到的呀，都是讲到主。底下到了第三节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这个说呀，也是讲到主，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成了什么呢？各位，肉身，他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神一说，他就什么呢？就出来，他就从神里面出来啊。神说道就出来了，是不是呢？那么耶稣基督就从这说要有光，就什么有了光啊。主耶稣基督就是从光里边出来的真光，他就是光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第九节，那个光也是讲主耶稣基督，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主耶稣就是什么？各位，光啊。耶稣自己也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主耶稣就是那光，所以在圣经里讲光都是讲耶稣基督啊。这个后边还有很多，比如亚伯拉罕要献他的儿子以撒，在献祭的时候把他儿子摆在那个祭坛上要杀了，结果天使说你万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结果他一回头一看呢，那后边有一个什么呢？各位，羊挂在那个树上，所以他说这个叫做耶和华以勒啊。那么神的山有预备，神有预备，预备了一只替他儿子的什么呢？各位，羔羊。各位，那个羔羊是谁啊？那个羔羊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啊，所以当耶稣基督一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就大叫，在那里说什么呢？看哪、啊、神的什么羔羊，替我们担罪的，替罪的羊来了啊。耶稣基督一来了就说，所以你看，结果亚伯拉罕把那个羊杀了，把他儿子就救下来了。所以各位啊，你在圣经里可以看见到处都是讲到主耶稣，不过方法不一样。那么旧约这些故事里头都是预表基督，预表基督。比如以色列人呢，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搭了一个这个会幕， 这个会幕也是预表什么呢？各位，预表基督，基督就是会幕啊。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这个会幕的故事是讲到主耶稣。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什么呢？各位，身体。神在那里设了一个会幕，会幕啊，前边是圣所，后边是至圣所，当中呢就隔了一个幔子，上边绣的这个基洛伯啊。这个幔子呢不能过去的，每年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带着这个赎罪的靴进到幔子后边去，到至圣所，在施恩座前献这个祭物啊，为百姓赎罪，为他自己赎罪。这个幔子预表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啊，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身体裂开了，那个幔子从上到下也什么，各位大家记得故事，也裂开了，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身体一裂开，他的宝血一流出来，这个神与人的路就什么呢？就通了，当中不再隔着这个幔子了。那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个什么幔子啊，那个幔子一裂开了，这个路就通了。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一流血一舍命，身体裂开，所以人跟神的路就通了。所以在圣经里像这样的话多得不得了啊，多得不得了。那个会幕还有更有意思，这个道成肉身这四个字，在另外的一个意思里啊，是叫做神在人间支搭帐篷。各位，在圣经里有一个意思，就是人的身体叫做什么呢？各位，帐篷啊，像彼得像保罗都用过这个说法啊。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是保罗用的这个说法啊，彼得也用过这个说法。所以人的肉体是一个帐篷。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我们这个帐篷，这个肉体是个帐篷啊。在彼得后书，彼得也把他的身体啊比作帐篷。那么这个我们就明白圣经里的一个方法，耶稣基督啊，他到地上来就是神在地上支搭一个什么呢？帐篷。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就是神呢在地上搭了一个什么呢？帐篷。那么在旧约里，神搭的帐篷是什么？会幕。各位，那个会幕啊，在旧约里就是神在地上搭帐篷，神在会幕里跟人说话，对不对呢？神在会幕。那到了新约里呢，那个旧约的帐篷啊，那个会幕都不要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旧约的什么呢？帐篷，那个会幕。这个神真的在地上搭了帐篷，用这种帐篷了，不是用那个海狗皮啊，用那个东西了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新约旧约啊，这个一贯的用一个方法，就是旧约里的所有的人事地物都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讲的地，像那个叫做啊天的门，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伯特利。那个伯特利就是天的门，拿那个地方来形容神的殿，天的门，那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啊。圣经里还有好多地方讲到主耶稣基督，用地名啊，比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平安的居所，平安的居所，神做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得着平安，都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圣经里用很多的法子，人事地还有物，许多的物，什么羔羊啊，比如圣经里讲到这个野兽的有狮子，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大卫支派的什么呢？狮子啊。耶稣基督是这个旧约里头许多许多的预表，都是用这些个法子来表明这一位要来的基督。旧约有一个总题目，就是说到要来的基督，它的总题目是讲要来的基督。新约呢讲的是已来的基督，那个基督已经来了，它分成两部分。那么这个要来的基督用什么讲法呢？用预表的法子啊，说要来的基督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情形啊，都把它描写出来，用一幅图画啊，用一个人物，用一个地方啊，用一个事情来描写啊。那么新约里呢就描写说这个基督已经来到了，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按照旧约那个所预表的 啊，所以预言的那个样子来了。所以这个新旧约整本的圣经主题就是讲基督。那么旧约的历史书啊，我们现在再归到我们所讲论的，都是用预表的法子讲基督，有五卷诗歌都是赞美基督。各位，我们知道，举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箴言书。箴言书讲智慧啊，高举智慧啊，智慧为首啊，智慧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来看箴言书几节圣经，我们看第三章，箴言书第三章，我们先读十二节啊，我们先读这个箴言书第三章，读第十三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啊。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右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以赤手他的做生命树，吃定他的巨个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金像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惧碰跤。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这里一直讲得智慧得聪明，得智慧怎么样。各位，这个智慧是谁呢？这里所讲的智慧是谁？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个智慧啊是指着基督说的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指着基督说的啊。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什么？各位，智慧。所以基督就是神的什么呢？智慧，神的智慧。那么箴言书里所说的这些智慧都是指着谁说的呢？啊，说你得着他的呀，胜过得银子啊，你得着他的呀，你就得了生命。那么得着耶稣基督就得了什么？各位，生命。所以得着他的呀，他左手有长寿，右手有什么呢？有富贵。那么耶稣基督你得着他了，他就给你什么？各位，长寿。什么长寿？永生，是不是呢？富贵，他就要你与他一同做王。你看看那个富贵，所以这个讲的都是讲主耶稣，这个智慧就是主耶稣。我们再看第四章，所以我们现在再念呢，就不要那么念，我们把智慧两个字要念成基督。他这里所赞美的所讲的都是基督。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不可离弃智慧。那么智慧两个字我们应当念成什么呢？基督啊，智慧就护卫你啊，你应当念基督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什么？各位，为首，基督为首。大家还记得在腓立比书，基督在凡事上居什么？居首位啊，为首啊。所以要得智慧，在你所得之内必得聪明。第八节，高举智慧，高举基督啊，他就使你高升；怀抱基督，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这都是讲到基督。那么这个地方说的还不够清楚，我们到了第八章了，箴言书的第八章你就更清楚了。我们读二十二节，第八章二十二节，八章二十二节，这个地方完全是讲基督，这是讲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就是基督啊，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啊，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所以耶稣基督是宇宙中第一个什么呢？工程师。我们中国第一个工程师是谁呢？ 我们现在工程师节都纪念谁啊？大禹，是不是？但是真正的第一个工程师是谁呢？建造万物的工程师是谁？各位，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啊，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主耶稣后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哎呀，这些话都是指着谁说的？各位，耶稣基督。你在读第九章呢，你看更有意思了啊，像这些话都是智慧建造什么房屋。那么这个智慧是谁啊？基督。那么他建造什么房屋呢？这个房屋是指的教会。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你们是我所耕住的房田地所建造的什么呢？房屋。所以智慧建造房屋就是基督在那里建立教会，凿成其根柱子啊，这些话都有解释了。所以这个圣经呢，假如我们把这个扣一解开了，我们就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是讲谁呢？讲基督。当然了，在旧约里啊，前三部分啊，旧约里历史预表基督，五卷诗歌赞美基督，比如雅各书所赞美的那个良人啊，那个苏拉密女一直在那说良人，我的良人如何如何美丽，那个良人是谁啊？各位，就是基督啊，他是我们的良人，是不是呢？啊，像这样的话都是指着基督说的。后边就更明显，后边四大福音啊，四大先知啊，十二小先知，这些都是预言基督，那就更清楚了。他们就讲基督该怎么样，基督该怎么样啊，基督该降生在什么地方，基督该怎么样来，那就讲的太多了。预言基督啊，从以赛亚，以赛亚尤其是多，以赛亚叫做弥赛亚的预言书，对不对呢？所以以赛亚你讲的多的都是讲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这圣经啊，前啊头旧约里的三部是预表基督、赞美基督、预言基督。那么底下接着呢，新约就来了，四福音来了。四福音就是描写基督，说旧约里所预表、所赞美啊、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现在已经来了，怎么样怎么样来了。所以一开头啊，就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什么呢？下面就把这些事儿都记下来。他已经来了，他就是按照旧约的预言预表，完全一点也不一点也不错的啊，完全是历历昭昭的来了，就是照着旧约的预言预表来了啊。所以四福音是描写基督。那么底下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就借着圣灵叫使徒们去传扬他，叫做使徒行传，叫传扬基督。这一位复活升天的基督被传扬出去了啊。底下呢，这个就是书信，书信里边所讲的基督当然更多了，不过它有一个主题啊，这十四封书信有一个主题，叫做解释基督，就是把耶稣基督各方面啊那些隐藏的奥秘再解释一下啊。我们以后因为我们要讲这个圣经呢，我要慢慢的把每一卷大概的意思啊，那个精要的地方我以后都要讲出来啊。我先把这个整个大概的这个主题说一下，以后呢就到了启示录了。启示录呢就是荣耀的基督、永远的基督啊，或者也可以说再来的基督啊，就讲这个基督啊将来在荣耀里是怎么样，在国度中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读这全本圣经有一个主题，我们从每一卷啊、每一章、每一节，我们都可以看见基督贯穿在整个的圣经里。所以圣经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圣经是为主耶稣基督在见证。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提要给各位，我所没有讲的请你拿回去看一看。那么以后呢，我再接着往下讲啊，把为什么神要把基督啊里边一切的奥秘借着基督给我们表明出来。因为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事儿啊，假如我们认识了基督，这许多的扣都能解开，所有圣经里这些不能懂的事儿我们都能懂，因为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什么呢？藏着啊，我们在它里面就能解开这一切的奥秘。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曾经在人间支搭帐篷，你曾经把你自己的荣耀显明出来。主啊，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也盼望你让我们查经的时候真遇见了基督，真知道全本圣经就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让我们从他得着丰盛。 主啊，我们赞美你，求你让我们每一次读经，我们都面对面看见你，听见你，也得着你，因为你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至宝，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你里面藏着。愿主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查经，也不是在知识上得着，乃是在灵里得着基督。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朋友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听到不是要研究道理，乃是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不是让我们信一个宗教研究一种理论，乃是得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神的丰盛都在他里面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愿意你今天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启示、感动、供应的工作，让我们都因着你得着宝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